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7年5月14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朝鲜星期天早上发射了一枚不同寻常的高空弹道轨迹导弹，表明这可能是一种新型的两级液体燃料中程导弹，射程可达4500公里。根据白宫的一份声明，此次试射应当转化成吁请所有国家对朝鲜实施更为强有力的制裁。早些时候，日本和韩国迅速谴责朝鲜此举是对该地区的重大威胁，也违反了联合国有关朝鲜武器项目的决议案。根据日本首相办公室所说，安倍晋三首相下令日本政府对任何可能的意外事件做好准备。日本防卫相稻田朋美在东京对记者说，发射这类导弹是对日本国的严重威胁。防卫省和自卫队正在持续的与美国、韩国密切合作，搜集并且分析相关的信息。他说，我们将尽一切努力确保我们的和平与安全。中国要求保持克制，以避免该地区紧张形势的升级。中国外交部表示，反对平壤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各项决议。北京是朝鲜唯一主要的盟友和平壤关键的贸易伙伴。据克里姆林宫一位发言人消息，正在北京参加国际峰会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表达了对此次导弹试射以及紧张局势升级的忧虑。据日本政府的消息，此次朝鲜导弹试射的落海点距离朝鲜东海岸大约400公里。在一带一路国际高峰会议5月14号在北京开幕之际，北京及各地加大维稳的力度，展开严密监控维权和民主人士，以及阻截访民、赴京访民的行动。据参与网等报道，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前夕，北京一些维权和民主人士被上岗和软禁。北京基督教家庭教会圣爱团契的徐永海牧师从5月8号起便被软禁在家，12号以后更是升级。另外，全国各地继续有包括退伍老兵在内的访民无惧打压前往中国国家信访局上访，但是其中许多人遭到地方解访人员的拦截带走，还有一些访民在赶赴北京之前便被堵截或者是被堵在家中。此外，还有报道说，有关当局已经下令所有可以发布新闻的网站和平台以及论坛等，对一带一路高峰会的所有报道都要以三大官媒为准，严禁一切负面报道和评论。美国总统川普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全美最大的基督教学院自由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说，要乐为圈外人。川普向最早政治支持者之一的该校校长表达了敬意。川普将抨击华盛顿建制派作为在自由大学毕业典礼讲话的基调。川普在维吉尼亚州的林奇堡自由大学的体育场向大约50000人发表演讲时说，享受成为一名圈外人的机会，作为一名圈外人很好，欣然接受这个标签，因为改变世界的是圈外人。监督组织表示，库尔德人领导的叙利亚武装在美国领导的空中联军的支持下，正在伊斯兰国声称的首都拉卡的北部外围和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作战。拉卡3年前被该极端组织夺取。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组织星期六表示，美国支持下的叙利亚民主军推进到距离拉卡不到4公里的地方，战斗在这座被围困城市的北部和东部几个地点展开。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伊朗北部呼罗珊省的皮斯奎拉镇遭受里氏5.7级地震，已经导致2人丧生，至少225人受伤。在地震发生之后，星期六有37支搜救队迅速赶往灾区参加搜救工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What kind of topics should you avoid in conversation? Do you know the social faux pas in Western culture? We will offer you some tip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实体店会不会在未来的生活中消失？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out of hand and take a turn for the better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howroom. Showroom is spelled S-H-O-W-R-O-O-M. Showroom.
Showroom 是陈列室、展示厅的意思。日本东京获得2020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之后
The number of visitors to apartment showrooms in the area where the Olympic Village will be built saw a big jump.
计划筹建奥运村的地区去看公寓样品房的人数大增。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哪些东西在不久的将来会消失呢？美国一家研究未来发展趋势的机构就此发表报告。报告中提到
Brick and mortar stores, as we know them, will likely become nothing more than showrooms.
现在生活中的实体店将来很可能也就起个展示商品的作用。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howroom. Showroom.Showroom.
I totally prefer shopping in a real store to shopping online. I never really trust what I'm getting unless I can see it firsthand,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clothes.
I think e-commerce is extremely convenient. You just look online and pick whatever you want. Buying is just a click away. A lot of times, you don't even have to pay for shipping.
But it's also really easy to let things get out of hand. Sometimes when you're shopping online, you feel like you're not spending very much, but you end up maxing out your credit cards.
I guess that's something I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And you just mentioned a good idiom, out of hand.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3讲，我是魏然。
老师 Doug Johnson。
每次家里人聚会，最高兴的就是孩子们。我有好几个侄子、侄女，都是八九岁上下。小时候，他们总要闹得鸡飞狗跳，但是这两年好多了，更懂事、更听话了。这也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叫做
out of hand.Out is spelled O-U-T, out. Hand is spelled H-A-N-D, hand. Out of hand.
大家都知道 hand 是手的意思。Out of hand 这个习惯用语就是说很难管、很难控制。比如说几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在一起闹得天翻地覆就可以说是 out of hand。再比如开会的时候两个人唇枪舌战最后吵了起来就可以说当时的局面是
got out of hand
在下面例子中一群大学生开派对最后为什么招来了警察呢我们一起来听
Everything was going fine until these guys got into a fight for some reason then their drunk friends all joined in then some idiot threw a chair through a windowIt really got out of hand. The police had to come by and break it up.
这段话意思是，本来一切都是好好的，可是这帮人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打了起来。他们那些喝醉了的哥们儿们也过来帮忙，不知哪个傻瓜居然把椅子从窗户扔了出去，当时的情况真是彻底失去了控制，最后只好叫警察来才把他们拉开。
听起来真够乱的。
It really got out of hand.
我家对面的房子就出租给了几个大学生，每到周末他们都会开派对，有时半夜三更还能听见人唱歌。说起局面失控，我昨天看见两个拳击选手在比赛之前开记者会，结果当场差点没打起来。
The situation almost got out of hand.
好在双方教练马上把他们拉了开来。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Everything was going fine until these guys got into a fight for some reason. Then their drunk friends all joined in. Then some idiot threw a chair through a window. It really got out of hand. The police had to come by and break it up.
Out of hand 这个习惯用语由来已久。大约800年前就有人开始说 in hand, 意思是处于掌控之中。后来大约16世纪的时候又出现了跟 in hand, 意思恰恰相反的 out of hand, 意思是失去了控制。这一轮经济衰退使很多人都开始反省美国人的信用卡消费文化。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个人是怎么说的。
My wife and I had to cut up our credit cards. We kept buying things we couldn't afford, and our credit debt was getting out of hand. Now we're just trying to pay everything off.
这个人说，我和太太不得不把我们的所有信用卡都减掉。我们没完没了的买那些根本负担不起的东西，因为刷卡而欠下的债务已经失去了控制。我们现在要努力把欠的钱都付清。
刷卡真的很容易一发不可收拾 ,get out of hand。尤其是信用卡债务一般都有很高的利息，用不了多久就能欠一大笔钱。这次经济衰退让很多美国人意识到理财的重要性，知道了不能让信用卡上的债务变得 out of hand。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My wife and I had to cut up our credit cards. We kept buying things we couldn't afford, and our credit debt was getting out of hand. Now we're just trying to pay everything off.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 do think using cash will help you save. It helps make you more aware of how much you're spending, so it's easier to make adjustment if you're overspending in one particular area.
I agree. But for me, I'm just so easily tempted by food. If I see something exotic, I desperately want to try it. Unfortunately, dining in D.C. is expensive.
That's true. Look at those love handles.
Let me remind you again, talking about weight is a very sensitive topic in Western culture.
I'm kidding. Well, speaking of sensitive topics, we'll talk about some social faux pa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So you won't make inappropriate comments.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晚宴结束， Jason 跟同事 Harold 一起往外走。 Jason 说，
That was a lovely party, wasn't it?
Yes, it was. The food is pretty good, too.
I was a little puzzled about something, though.
What was that?
At one point in our conversation, Mr. Jones gave me a really funny look. It was almost like I'd broken some sort of a rule.
Oh, yes. Well, you did ask him how much he paid for his apartment.
And...What's wrong with asking someone how much they paid for a piece of property? Back in China, everybody talks about buying and selling apartments.
Jason 是从中国来的，在晚会上问东道主 Mr. Jones 公寓是多少钱买的。
Mr. Jones gave me a really funny look.
Mr. Jones 看他的表情有些奇怪，好像他这么问犯了什么大忌。
A funny look.
意思是说不清楚的奇怪表情。Jason 说，在中国，大家见面就是谈房子，因此他不懂。
What's wrong with asking someone how much they paid for a piece of property?
问别人买房子花了多少钱，有什么不妥呢？ Harold 解释说，
Yeah, I know. But in many Western societies, talking about money in public is a faux pas.
What's a faux pas?
It's a French term that means a social blunder. Questions like that are considered a little bit impolite.
Really?I had no idea. Back in China, it's not generally a problem to ask about how much something costs.
I know you meant no offense. When I was assigned to Guangzhou for 6 months, people frequently asked me how much my monthly salary was.
Harold 解释说，在很多西方国家，公开谈钱是
faux pas. Faux pas is spelled F-A-U-X. Faux and pas, P-A-S. pas, faux pas,
也就是
social blunder,
在社交上忌讳做的事，属于失礼的行为。Jason 听了觉得很出乎意料，说自己完全不知情。
I had no idea.
因为在中国，询问财物的价钱完全不是问题。Harold 说
I know you meant no offense.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冒犯 Mr. Jones。Harold 说自己派驻广州半年的时候，就经常有人问他每个月的工资是多少。Jason 说
That's funny, because Western society seems so open. People talk about all kinds of private things that we wouldn't bring up in China. But money is a no-no, huh?
If your Western friend buys something for a really good price, he or she might mention it to you by saying something like, Take a look at this camera that I got on sale for only $99.But unless the person is a close friend, we almost never ask how much something costs.
So, do you avoid talking about money so that people with less money don't feel bad?
Jason 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西方社会如此开放，对很多中国不敢涉猎的私人问题都可以拿到台面上来说，但是
Money is a no-no.
钱的问题却是个禁区。
No-no.
两个 no 连在一起，中间加个连接线，是一种非正式用法，名词，意思是不可以、不被接受的事情。西方人回避谈钱，是因为怕刺激到没钱的人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Jason 说，东道主 Mr. Jones gave him a funny look， 看他的表情很奇怪。Harold 说，这是因为 Jason 问他房子是多少钱买的。在西方国家，随便谈钱是 a faux pas， 社交禁忌。虽然很多其他事情都可以谈 ，but money is a no-no， 钱的问题是个禁区。
When I was in China, I got asked about how much I make or how much I pay for rent like all the time. At first, it was really annoying.But later, I just tried to answer briefly and change the topic to something more interesting.
I guess you have to develop some canned answers for certain questions like that if you spend enough time in a foreign country.
True. Let's keep listening to Harold and see how he's going to explain this to Jason.
礼节美语
晚宴结束 ，Jason 跟同事 Harold 一起往外走。Jason 是从中国来的。对西方人交往时回避谈钱的问题感到不解，问这样做是不是为了不去刺激那些没什么钱的人。Harold 回答说
Yes, I think you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Also, I think many Westerners believe that if you're rich, you should be quiet about it. In fact, I believe many wealthy people in the West feel a little bit guilty.
Why would they feel guilty?
Because so many other people work very hard, but never become successful. When the wealthy turn on the TV,They see so much pain and suffering, but their own lives are so comfortable.
Ah, I can understand that. If I were a wealthy person, I think I would feel the same way.
Harold 说
Jason, you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你说的一点没错。
To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意思是一下子就说到点子上。还有两种类似的说法，一种是
You're right on.
另外一种说法是
You are right on the money.
都是同样的意思。他说因为西方很多人不喜欢炫富，有些人还会因为自己太有钱而其他人的生活贫苦而感到内疚。 Harold 说
It's interesting that som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such as John D. Rockefeller and Bill Gates ended up setting up charity organizations and giving away a large portion of the money they made.
So you're saying that Bill Gates, for example, doesn't necessarily think he deserves all the money he made? He knows a part of it was luck, right?
Yeah, Bill Gates is a computer genius, but he was there at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That's a good attitude. It's good to remember that hard work and good luck often go hand in hand. Okay, so one more time. What's the etiquette when it comes to talking about money with Westerners?
Harold 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比尔盖茨和洛克菲勒这种成功的企业家最后都会
end up setting up charity organizations.
成立慈善机构，把钱捐出去。虽说比尔盖茨是电脑天才，但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靠机遇。
He was there at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他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方，类似中文里说的天时地利人和。Jason 很欣赏这种心态，因为
Hard work and good luck often go hand in hand.
勤奋和运气，二者往往必须兼备才能成功。
If the person doesn't volunteer information about how much something costs, don't bring it up. Don't ask about personal savings or salary.
Is it okay to comment on or praise someone's possessions? If you have a really nice car, can I say, wow, nice car?
Yeah, that's fine. It only gets complicated when you start talking about specific prices.
I see your point. Topics like that would lead to embarrassment.
Exactly. Maybe Mr. Jones's apartment was really expensive.But his company paid for it. Or maybe he overpaid and got a bad deal. In either case, it's easier for everyone if we don't discuss it in public.
Harold 最后总结说，在西方，除非别人主动告诉你，否则不要问人家赚了多少工资，有多少存款，买东西花了多少钱这类问题。可以夸别人的东西好，但是不要询问价钱，免得彼此尴尬。
Harold 解释说，在西方，富人一般 don't show off, 不会炫富。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会 set up charity organizations, 成立慈善机构。所以，除非主人主动提起，一般不要 get into specifics, 不要具体问一个东西多少钱。
I agree. You can compliment someone on their personal possessions, but unless you're talking to your best buddy,Don't bring up the topic of money.
It's indeed fascinating to see how different Western and Eastern cultures are.
That's what makes the world a more interesting place. Diversity. All right, enough about faux pas. Let's go ahead with our class.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easonally. Seasonally is spelled S-E-A-S-O-N-A-L-L-Y.Seasonally.
Seasonally, 受季节影响的。美国房地产市场仍然波动频繁，但是
Overall, the housing market rose at a seasonally adjusted annual rate of 0.9%.
考虑季节调节因素，房地产市场以每年 0.9% 的速度增长。营养专家建议，我们应该吃应季的食物。
Experts suggest eating seasonally because our bodies require different nutrients throughout the differing seasons.
专家建议应该吃应季的食品，因为我们的身体在不同季节需要不同的营养成分。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easonally, seasonally, seasonally.
Eating seasonally is healthy. Your body needs different kind of nutrition at different times of the year. 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冬季吃羊肉进补，夏季吃羊肉上火，就是这个意思。
True, but I totally prefer frozen meals. You just slap it in the microwave. It's super easy and saves a lot of time.
Well, that's again why we're talking about those love handles, Mike.
Oh, ho, ho.
Eating fresh is going to help you get better nutrients and maintain a good shape. You should learn how to cook. Take a turn for the better.
Huh.Luckily, my girlfriend is so good at cooking. And you just mentioned what we are going to learn next. Take a turn for the better.
我们来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学学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6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前两天我和朋友逛街时路过一家披萨连锁店，我想进去吃饭，可是朋友说他在这个品牌的另外一家店吃过，那里的服务可糟透了，所以这家店的服务一定也很差，他说什么也不在这里吃。虽然披萨没吃到，但朋友的做法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ar with the same brush. Tar is spelled T-A-R and brushBRUSH. Tar with the same brush.
Tar 这个词不太常见，当名词时是焦油的意思，当动词是指涂抹焦油。 Brush 大家比较熟悉，是刷子的意思。
To tar somebody or something with the same brush.
字面的意思是用同一把刷子涂焦油，其实是指因为某人或某物不好，就误以为和他们类似的人或物都不好，也就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在生活中啊，这种一概而论的事儿经常发生，比如下面这个老板在招聘员工时的态度。
One of the applicants for a part-time sales position came with good references. Yet my boss didn't want to hire him because he was still in high school. Apparently, he'd had a bad experience with a teenaged employee. To me, he tarred him with the same brush. Why did he blame him because of another teen's poor performance?
这段话的意思是，在应聘兼职销售员的人中，有个人条件不错，获得以前雇主的强力推荐，可是我们的老板不想雇他，因为他还是个高中生。很显然，老板以前雇过高中生，可那孩子表现不好。这下老板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凡是高中生他都不雇了。我觉得这对应聘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这个老板显然在招聘过程中有歧视行为，因为一个人的年龄而不给他工作机会，这要在美国啊，可能会被人告上法庭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One of the applicants for a part-time sales position came with good references. Yet my boss didn't want to hire him because he was still in high school. Apparently, he'd had a bad experience with a teenaged employee. To me, he tarred him with the same brush. Why did he blame him because of another teen's poor performance?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你常常对人对事一概而论，可能会错失很多机会。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段话。
My buddy thinks that I shouldn't ask Jean out because she's divorced, and he dated divorcees who seem desperate. But I'm not going to tar her with the same brush. I'm not about to fault Jean because of my friend's bad dating experience with other divorced women. It isn't fair.
这个人说，我的一个哥们儿觉得我不应该和 Jean 约会，因为她离过婚。而我这位哥们儿交往过离婚女人，觉得他们的人生态度都很消极。不过啊，我不会一概而论，不会因为我朋友同离婚女人合不来就觉得 Jean 不好，这么做对 Jean 是不公平的。
说到一概而论，我想到了我的表姐，她家那个市的市长贪污公款被判了刑，因为这个她就决定再也不在选举中投票了。这么做也有点太过了吧。我承认一些政客的确是腐败的，但也不能因此就
tar them with the same brush，
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呢、啊，也不能觉得他们个个都坏呀。让我们再来听一遍刚才的话。
My buddy thinks that I shouldn't ask Jean out because she's divorced, and he dated divorcees who seemed desperate. But I'm not going to tar her with the same brush. I'm not about to fault Jean because of my friend's bad dating experience with other divorced women. It isn't fair.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Well, I think our show is going to take a turn for the better after the new year.
Really?But I'm going on an extended leave right after the new year.
Exactly.
Oh.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朝鲜星期天早上发射了一枚不同寻常的高空弹道轨迹导弹，表明这可能是一种新型的两级液体燃料中程导弹，射程可达4500公里。据美国白宫的一份声明，此次试射应当转化成预请所有国家对朝鲜实施更为强有力的制裁。早些时候，日本和韩国迅速谴责朝鲜此举是对该地区的重大威胁，也违反了联合国有关朝鲜武器项目的决议案。根据日本首相办公室的话说，安倍晋三首相下令日本政府对任何可能的意外事件做好准备。日本防卫相稻田朋美在东京对记者说，发射这类弹道导弹是对日本的严重威胁。他说，防卫省和自卫队正在持续的与美国和韩国密切合作，搜集并且分析相关的消息。他说，我们将尽一切的努力确保日本的和平与安全。中国要求保持克制，以避免该地区紧张的形势升级。中国外交部表示，反对平壤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各项决议。北京是朝鲜唯一主要的盟友和平壤关键的贸易伙伴。据克里姆林宫一位发言人的消息，正在北京参加国际峰会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表达了对此次导弹试射以及紧张局势升级的忧虑。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5月14号在北京开幕之际，北京以及中国各地加大了维稳的力度，展开严密监控维权和民主人士以及阻截赴京访民的行动。据参与网报道，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前夕，北京一些维权和民主人士被上岗和软禁。北京基督教家庭教会圣爱团契的徐永海牧师从5月8号起便被软禁在家，12号以后监控更是升级。另外，全国各地继续有包括退伍老兵在内的访民无惧打压前往中国国家信访局上访，但是其中许多人遭到地方解访人员的拦截带走，还有一些访民在赶赴北京之前呢便被堵截或者是被堵在家中。此外，有消息说有关当局已经下令所有可以发布新闻的网站和平台以及论坛等，在对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所做报道的时候呢，都要以三大官媒为准，严禁一切负面的报道和评论。美国总统川普对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全美最大的基督教学院自由大学的毕业生说，要乐为圈外人。川普向最早政治支持者之一的该校校长表达了敬意。川普将抨击华盛顿建制派作为在自由大学毕业典礼讲话的基调。川普在弗吉尼亚州林奇堡自由大学的体育场向大约50000人说，享受成为一名圈外人的机会，作为一名圈外人很好，欣然接受这个标签，因为改变世界的是圈外人。此次也说是川普的首次毕业典礼演讲，也是他自星期二突然解职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之后首次在公众场合露面。监督机构表示，库尔德人领导的叙利亚武装在美国领导的空中联军的支持下，正在伊斯兰国声称的首都拉卡的北部外围跟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作战。拉卡3年前被该极端组织夺取。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组织星期六表示，美国支持下的叙利亚民主军推进到距离拉卡不到4公里的地方，战斗在这座被围困城市的北部和东部几个地点展开。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伊朗北部呼罗珊省皮斯奎拉镇遭受里氏5.7级的地震，已经导致2人丧生，至少225人受伤。红新月会说，在地震发生之后，星期六有37支搜救队伍已经被迅速的派往灾区进行救灾活动。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9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这个周末，中国政府将在北京召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预计有28国领导人以及100多个国家的官员、学者和企业家出席。路透社报道，这场峰会将是2017年中国最大的外交事件。从2013年正式提出以来，一带一路被认为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展现其中国梦实力的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能在这次峰会中得到多大的落实？它是否真如中国政府所说，是为各国创造合作共赢，还是让中国一枝独霸？一带一路的资金从何而来？对中国、对亚洲乃至对世界经济发展又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深入探讨。第一位在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员钟伟峰博士，欢迎您，钟博士。
大家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经济学家、时政评论人何清莲女士，欢迎您，何女士。
听众好。
我想首先先请教何清莲女士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看到中国政府花了很大的精力在报道这次即将要召开的峰会，而且也有了很多的准备工作，那么先跟我们谈谈到底这场一带一路的峰会它为何如此重要，对习近平来说它有多重要呢？
习近平第一个五年已经快要过去了，第一个执政期的五年呢，主要的成就就是反腐，在经济上呢应该说遇到了很多困难，这些困难虽然不是由他这一任造成的，但是可能有些是处置不当，尤其是在股市处置不当引发了很多问题，所以他急需要一个经济上的大成就来彰显自己的执政能力，也因此所以这一次呢这个一带一路呢被提到非常高的位置。那么国内的媒体的评价是这是由习近平主席做总指挥的那个就是世界很多国家参与的交响乐，那么就是合作共赢是目标，这里就是中国宣传的主调。
嗯哼，是，所以这是一场交响乐，这是中国官方的这个说辞。那么我想请教钟伟峰博士啊，从世界各国的角度来看，当然我们看到了参与的国家很多，但是你对于中国政府放如此的重点在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峰会上，你认为它背后还有哪些可能的原因呢？
这个我想可以从经济和政治两个角度来看。从经济角度来看，其实从过去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一个更长的时期里，中国有一个很严重的这个资本就储蓄率很高，然后资本要往外投资的这个需求其实是有的，所以这其实是中国的资本就是往外投的一个很大的工程的其中一个部分。只是它就过去我们有一个走出去的战略，在更早以前就是一个西部大开发，其实这些都是释放中国过剩资本的一个渠道，然后今天的这个一路一带其实是同样的道理。
是，也有人说这是中国要消耗这个过剩的产能，但是现在又说可能没有这一方面的需要，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呢？
我觉得中国经济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投资机会在不断减少，然后投资回报在降低，然后但是中国居民的储蓄率一直是很高的，所以这些钱就要找地方去投，所以往外去找投资机会其实可能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替代办法。
Okay.
这是为什么他们会想出这样的一个一带一路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
确实，当然这个投资啊，我相信这个资金花费也非常的大。我们就来看看，就在今天这个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上有这样的一篇报道，那么特别提到了这个一带一路峰会。那么他是这样子说的，他说这场峰会呢，拟议投资9000亿美元的一带一路计划，可谓是史上由单个国家所发起的最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行动，但问题是中国自己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我想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来请教我们的何清莲女士。很多人也都提到中国扛起了这么样的一个重责大任，作为单一国家来发起这样的一个可以说野心勃勃的计划，中国有没有想过或者准备好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2013年提出这个一带一路的时候，目的呢是向外输出过剩产能，但是这几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美国呢 大选选了川普，而川普呢是要放弃这个全球化领军的重任，就是他的口号是让美国再度伟大，就专注美国国内的经济建设。于是西方各国就都把这个目光转向了这个中国，像《纽约时报》啊、《华盛顿邮报》啊，还有《金融时报》，去年一年呢发了不少篇幅，都在这个里力劝了中国勇扛这个全球化经济领军的大旗啊。那么中国呢也就上了道，所以这个目标呢现在变成了一个中国要当这个全球化经济新领军。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在讲到中国向外面投资确实过去有这个需要，但是呢现在的情况稍有变化。五月四号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发表了一篇谈话，这个谈话的目标呢就是两个。第一个呢，今后一带一路还是要走市场化融资的道路。第二呢，就是要发扬人民币本币的作用。这个意思就是然后提出了三个东西，叫做共同投资、共同获益、共担风险。就是说不是中国唱独角戏，政府往外面大投资。他其中特别提到的一条就是要发挥本币作用，就是让人民币到那里去承担这个投资作用。那么中国以后给其他的国家就不是美元了，是人民币。第二呢，就是用这个东西带动当地的储蓄和企业参与。所以呢可能这一点呢去的那些国家的领导人很多还没有发现他发表在银行内部系统的这篇谈话，所以我觉得呢可能结果呢会和这个原来去的时候有点不一样啊。
所以何女士，您觉得有些国家的领导人或者是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在前去峰会前可能会觉得这是去参与这场峰会，那么可以或许为自己的国家来吸引一些投资资金，但是却没有想到其实自己的国家在未来可能也要被要求来投入资金来投资这样的一个项目，是吗？
我想是这样的。这一次呢110多个国家中间呢去参加的这个目标呢很复杂。有一些国家呢就是本来就是中国的投资国，中国本来就在全球168个国家呢都有贸易和投资关系，所以它只是用一个一带一路这个词呢把它拉入一个新的框架中，但是内容呢应该说还是新瓶装旧酒。所以呢这次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已经习惯了中国过去那种低息贷款援助等等的那种外援方式的投资，不太习惯了合作共担风险。而且这几年呢有很多国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委内瑞拉到现在为止在危机中间一直没有出来，过去的是一带一路高铁的第一站，所以呢有很多具体的细节还在商量。就是还有一些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它呢是这个亚投行的57个创始会员国，但是它这一次不来参加一带一路。但是还有很多呢根本就跟这个亚投行没有关系，亚投行现在是70个成员国，但是非常积极的去了。至于英国、德国、法国呢他们这些国家呢过去参加这个亚投行很积极，但是这一次呢都借口这个大选的问题，所以只派代表参加。传说首先要去，但是现在还没看到确实的消息。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次的目标呢这个就是一带一路的目标啊，说起来也是虚实相见。三个大目标，一个呢就是要建立这个国际合作共识，然后就拿联合国宪章啊等等等等那个道义目标来装点一下这个一带一路的会议。第二个是实在就是区域性合作，那么就是过去已经开始的项目已经签的协议如何落到实处，大概在这次会议上要做个成果展示出来。第三个呢就是规划未来合作的前景，那么规划未来合作的前景有一个东西没想到，就是周小川这一番谈话。那么拿人民币做这个本币去投资，人民币你要知道去年一年呢虽然国际化了，但是就是作为那个入了篮作为储备货币，但是比以前没入篮的时候作为储备货币的比例还低，不到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1/10，只有1点几。本来那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了11%的那个份额啊，结果还这样。然后呢就是这个作为这个国际贸易结算货币， 比前年美入南之前呢还低了十几个点，现在只有20%左右。所以各国是否接受这个融资，我觉得是一个大问题。
嗯，很有意思。我想继续请教我们在现场的钟博士，您对刚刚这个何青莲女士提出的这个有关周小川的这番讲话，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是不是显示中国政府现在确实也明显感受到了一带一路确实是一个很庞大的计划，而且有很大的风险，所以在这个政策或者是这个做法上如何来落实开始有一些调整了呢？
我觉得之前也有这样的提法，就是要就是发挥私营经济在这个一带一路大工程里边的作用，另外就是借此机会来拓展人民币的国际化。这个其实倒不是一个很就是周小川说的话倒不是一个很新鲜的东西，但他我同意刚才何青莲女士讲的两点，就是这其实揭示了两个我觉得是挺正面的信息。一个就是其实从经济机会上来讲，其实在很多一带一路的国家里面，他们都是发展中国家，而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里边，他们基础设施对他们的国内经济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瓶颈，而所以其实他们是有这个投资的需求的。而作为提供这些历史以来提供这些贷款的银行，就是亚洲发展银行，以日本主导的亚洲发展银行，他们其实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满足这些投资需求，所以其实投资机会是有的。但是难点是在于，就是中国政府一直以来习惯的模式，就以政府来主导投资，然后让政府来选择什么投资项目是能赚钱，什么是不能赚钱。这个其实是远远劣于让企业自己去发挥他们的通过他们的经济利益的驱动来发挥，来寻找这个更有利的投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本身从经济层面上来讲，它是有一定的经济机会在这里的。而至于说就是在这个一路一带的贷款里边使用人民币，这其实是拓宽了这个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这样一个作用。其实我觉得这个在国际社会应该是对此应该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一个 idea 来的。
嗯，好，我们来看看，我们在谈到了这个一带一路的峰会即将在这个周末在北京召开了。那么实际上这个倡议早在2013年提出以后，这几年来不断的受到关注，当然也有很大的质疑的声音。那么观众朋友，您对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所提的一带一路，您最关注的又是哪些点呢？我们也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专线打电话进来，或者参与我们在 YouTube 网站上的直播聊天室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在我们电话线上已经有听众观众朋友在等候，这一位是来自河北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的理解就是同样作为这个国家发展经济发展道路的一种向外的一种模式，我没有感觉到中国的这种对外的这种援助，或者说是一种向外的产业投资对所谓的这些授予国有什么样的影响。反而我看到更多的报道的是一些本地民众的一些抵触，或本地一些精英的抵触，而并没有像当年美国向外输出资本比如说给当地带来的一些更多的是文化观念政治观念上的一种影响。所以我不太认为这个政策能够延续或给中国真正带来什么好处，这是我的一个理解，谢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来自河北的王先生的看法。那么继续呢，我们现在呢就先请何青莲女士来跟我们谈一谈。刚刚这位河北的王先生实际上也点出了很多在中国观众朋友对于一带一路的看法，那么就是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批评，但是在批评的背后它真正的成因是什么，是不是能先请何女士先跟我们来解答一下呢？
其实中国过去在外面对外投资呢遭到一些抵制，主要是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环境生态的破坏，刚才这位先生呢谈到遭受抵制，就比如在这个缅甸修建水库，那么这个项目停了，就这个密松水库。然后在这个非洲呢也有这个问题，比如挖金矿对这个当地的那个生态环境的破坏。还有一个就是第二种呢，就是关于这个劳工人权，因为中国呢习惯了在中国是就是低人权的劳工成本啊，那么到国外呢也认为自己只要跟政府搞好关系了，其他的一切都好办，所以用这种思维呢去处理当地的劳资关系，确实在非洲还有很多地区引起了不少摩擦啊。所以呢这些问题呢就是中国方面呢自己也在总结经验，但是这个经验到底总结到什么程度，我能够吸取没有，我觉得是个问题，恐怕得需要慢慢改善。
哼，是。那么钟博士，您的看法呢？刚刚这位观众朋友也提到，中国在过去几年这些对外援助项目也好，或对外投资项目，总是引发了很多的非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疑虑产生？
我其实很同意刚才那位黄先生提出的忧虑。其实他这里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政府主导的投资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就是你想依赖中国政府去发现哪一些投资机会是有利可图，哪一些是不利可图，无利可图，哪一些是会引起当地居民的反对，哪一些不会。这对于一个就是远在北京的中国政府来说，这是非常难判断的东西。而即使依赖了这个亚投行，其实亚投行在这个选择投资项目上面的经验也是非常不足的。就如我的意思是，相比起比方说亚洲发展银行来说，或者相比世界银行来说，他们其实并没有这样的因为他们才建立没有多久，他们其实并不具备这样的经验去识别什么投资项目是好的。所以这里的难点不是说我们否就是不是说因为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而否定一带一路的这个经济可能，它其实投资机会是有的。问题是中国政府能不能够联合私营部门，尤其是其他国家的私营部门的然后发动企业的积极性来寻找真正有利可图的机会。
嗯哼，我们来看到很有意思的是，上个星期五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在记者会上呢，答复西方媒体记者，问到就是说“一带一路”真的是要创造共赢，还是中国方面想要掌控？提到这样的问题，那么耿爽当时回应说，这是出于定式思维的误解。他说，中国无意唱独角戏，也不想搞一言堂。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何清莲女士。很多在西方国家的这个主要领导人这一次都没有参与这一次的一带一路峰会啊。那么外界为何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那么耿爽还有中国政府一再的表态和说明，是否就能够消除外界对中国发起一带一路背后的目的与动机这样的一种怀疑呢？
其实这一点呢，中国方面呢并没有欺骗世界。第一，中国要主导这个一带一路，要主导这个亚投行，这一点在制度设置上呢是已经做了准备的。那么中国的这个亚投行的那个开创资本是1000亿美元，中国的出了30%，但是中国的最后呢只要了26%的股权。为什么要26%的股权呢？很简单，就是他让出一部分股权是吸引别人来参加，但是还保留了一票否决制。因为这个亚投行的那个规定啊，就是那个亚投行规则上面说了，就是一票否决制，就是要75%的票通过了一个项目才能够实施。那么中国掌握了26%，就是等于是他就拥有了一票否决权。他这个呢是模仿这个美国在这个世界银行还有在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间的做法，一票否决制的那个股权。就是投票权。那么就是这里是主导还没骗大家，但是有一条第二条，他说共同参与这一点呢，中国政府呢也做了，就是共同参与。因为他一个人唱独角戏没意义啊，大家不来出钱他一个人唱不起来，他既需要有人出资，也需要有地方做项目。所以我觉得这几年呢，中国政府做了三件事情，在基础设施上那个就是做了一个他自己很引以为骄傲的，就是4G时代的 TD， 就是那个电信通信，那比美国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要先进的多，所以呢他挺自豪。第二个呢，他就是成立了一个亚投行，这个亚投行而且确立了规则。这个规则呢，因为过去是仿照世界银行和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别人呢也没什么好说。那么就是还有一条，就是他呢就还做了一些别的那个工作吧，就是比如说这个一带一路的计划，同时还成立了一个丝路基金。丝路基金呢，就是中国呢独立出资的这个400亿美元。那么就是这个呢，就是专门用来做具体投资的，就是中国可以决定它投到哪里。那么这一点呢，就是工作当然中国做的最多，来主导大家也没有意见。只不过是以后呢，这个投资确实中国得改一下方式，不能再像过去一样政府拍拍脑袋。因为亚投行还有其他股东，比如这个第二大股东是印度， 那么印度呢就对在亚洲某些地方的开发肯定就不会同意，那中国得做很多工作。我觉得和以往有不同，中国应该呢想到这一条。刚才我同意刚才这位钟博士说的，就是政府投资确实呢是效益低下，而且常常做出那个错误的决策。所以这一次呢，周小川谈要市场化融资，要吸引企业参加，这个是方向。问题是我们得看有多少这个投资基金，还有多少这种什么私募基金啊，这一次到费，还有他们签了协议没有，这才是最大的关键。
是，
否则呢，这一次就变成了什么呢？政府热情，企业冷淡，那么这个一带一路呢，可能还是达不到预期的目标。
嗯，好的，我们今天来谈到这一带一路的峰会即将要召开了，一带一路能不能够在这场峰会上得到落实，它是不是能够进一步来促进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所要实现的中国梦？一带一路对于中国观众朋友来讲，您最关心的又是有哪些议题呢？我们也想听听您的声音，听听您的看法。我们继续再来接听这位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来自天津的刘先生，您好，请说。
喂，我说一下啊，这个我想请教一下这个何青莲女士，就是说这个中国呀，这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这个我们使我老百姓啊都无法理解。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说，这个他这个私营企业呀，现在这个贷款难呐，这个问题啊都得不到解决，很多私营企业就是面临着发展和这个资金的困难。可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国家呢，它在向外进行大笔投资，他这个钱咱不知道，这个你为什么这个国内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难道这是歪门邪道吗？就是说他的发展为什么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资助，而你拿这钱上外边去投资，这个我想请何青莲女，我都不清楚这个是为什么。真是有点匪夷所思。
好的，谢谢您，天津的刘先生。我想或许我们两位嘉宾都可以来为您做一番答复，先请何女士来做简单的答复。
我觉得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中国国内的贷款吧，这些年其实银行里要寻找优质客户也很困难。优质客户呢，就是信用好，能还得起。那么中国的国有企业过去几年借了不少钱，都是去炒房地产，或者把钱呢转贷给其他的企业获取利差。那么中国私营企业呢，有很多呢就是银行呢也怕借了以后因为还不起就跑路，尤其是浙江那一带吧，好多企业都跑了，那个温跑跑在中国是很有名的，所以银行里的贷款部门呢也要担责。我觉得它跟中国的整个信用环境，还有包括实体经济那个破产有直接关系。那么中国的这个和这个对的中国对外投资吧，它是另有战略考虑，就是比如中国经济在国内目前投资已经无利可图，那么政府呢希望把这个资金放到外面去，就是因为中国的资源也需要在外面，同时还需要在外面呢深入其他国家经济，就是和其他国家建立更紧密的那个联系，尤其是这个中国是全球化唯一的净受益者，所以对这个全球化吧是只有拥护，没半点反对。它不像这个美国和欧盟，还有反对情绪，而且反对情绪还比较强烈。我想这是中国对外投资的目的之一。
嗯哼，钟博士，您的看法，一分钟左右时间。
我的观点跟何女士的其实正好相反。我认为就是国内的民营企业贷款困难跟一路一带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就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增长放缓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根本的原因是在于私营企业的经营环境其实在不断恶化的，监管很严，然后银行业的改革一直都停滞不前，所以商业银行就它利率没有市场化，商业银行没有办法，就是他们通常不愿意把钱贷给民营企业。但是中国居民的储蓄是过剩的，他们的钱多的是，然后他们得找地方投，所以中国政府想到的办法就是通过一路一带把这个钱导出去国外，然后希望国外投资机会能够帮助他实现这样的一个投资的需求。 但是就是我认为短期内可能是能产生一定的对中国经济有影响，对有正面的影响的。但是中国政府不应该因此就误认为这是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这只是一个临时的措施。中国经济长远的发展还是要依赖对国内经济的改革的不断的推进，是不断的市场化，然后降低政府对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监管，让市场更富有竞争力。
嗯，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为您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钟伟峰博士还有何清莲女士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